司铎部部长答记者问：中信孕育未来。司铎部部长于幸植书记接受梵蒂冈媒体采访，书记解释，教宗梁十四世的宗座墓函《中信孕育未来》指出了保存、宣讲和培养忠于基督、圣言和教会的司铎之美的方法。您对这份墓函有何感想？首先，我衷心感谢教宗决定庆祝梵二大公会议文献《司铎之培养法令》与《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颁布60周年。这两份法令虽然视角不同，但都涉及司铎的生活、培育和圣职。我认为教宗的选择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当今时代，司铎圣职可能被视为一个注定消逝的古老世界的遗产，或许是因为诸多令人痛心的丑闻，被视为一个失去了吸引力、美好和现实意义的圣召。我相信这份宗座墓函提醒所有天主的子民，司铎圣职是一份美好的恩赐，一份崇高的责任，但最重要的是它是主耶稣钦定的教会使命中不可或缺的圣职。中信孕育未来，您认为教宗对教会使命中司铎职的未来有何主要指示？我认为答案就在标题中，没有中信就没有未来。中信尤其是在西方世界，往往被视为一种负面价值，是上个时代固步自封、墨守成规之人的专属。事实并非如此，教会的未来始终建立在当下，而当下又汲取历史和传统的养分，并从中汲取力量。显然，中信并非意味着对圣神的任何创造力置之不理，而是意味着对于所有领受圣职的神职人员而言，始终保持内心对主的召唤以及他通过教会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的忠诚。事实上，忠诚正是爱德的体现。真正的爱并非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主要由天主圣言滋养，并体现在大小不一的忠诚行为中。因此，我相信教宗的墓函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作为圣职部也必须遵循这一方向，以维护、宣扬和培育忠于基督、他的圣言和教会的司铎之美。这段文字以中信为视角，分析了司铎生活的各个方面。您认为其中哪一方面最符合教宗的心意？教宗明确指出，他尤其关注司铎生活中有效实践共融，从而实践共益性。这种共融能够有效地体现司铎的本性。没有一位司铎能够孤立地存在和工作，所有司铎都融入教会共融之中，并与其他圣职人员和天主的子民一起履行同样的使命。我赞同教宗的劝勉，既坚持共融的维度，并采取教会团体固有的共益形式。这种共益形式能够切实有效地对抗神职人员生活中常见的自我中心和孤立主义的诱惑，与主教建立兄弟般的友好关系，与神父和执事建立真诚的关系，以及与教友建立共同承担责任的关系。这些并非神父生活中的附属品，而是真正富有成效的背景，使神父能够以最佳方式活出自己的圣召和独特性。这种活出并非消融于我们之中，而是在我们之中得到充分的实现。一个更充分的实现公益性的教会，并非一个分配角色或走向民主的教会，而是一个寻求真正共同承担责任、 根据每个人的独特性，共同分担教会使命，以促进天国扩展的教会。这封牧函强调了圣召是恩赐这一主题，同时呼吁在教会中更新五旬节的圣召。面对许多人所定义的真正的圣召危机，我们该如何以牧灵的方式回应呢？首先必须澄清的是，并非整个教会正经历圣召危机，而是教会的某些特定部分，世俗化，如今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此外，似乎所有圣召都处于危机之中，而不仅仅是那些圣职圣召。一个鼓励短暂不完整的关系，却不鼓励稳定持久的承诺，比如忠诚的承诺的世界，会让每个人都分心，难以寻求自己的圣召，更何况坚持下去。因此我认为，作为教会，也正是基于教宗的这封牧函，我们绝对不能对这种现况逆来顺受，我们必须坚持宣扬所有圣召的美好与互补多样性，从婚姻到修道生活再到圣职，因为他们都有助于教会的建设和个人的幸福圆满。因此教宗邀请我们采取富有成效的牧灵方式，不试图削弱或淡化福音的根本性主张，而是无所畏惧地宣扬福音，确信天主继续召唤我们每个人，为整个教会的益处而活，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在宗座牧函第25段中，有一段关于神父如何负责任地使用社交网络的论述，非常有趣。有些神父在某些平台上拥有数万粉丝，您对此有何看法？是的，我发现教宗在他的劝诫中对使命忠诚的这段话很有趣。显而易见，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能够而且我认为必须成为神父们生活和宣扬福音的场所。然而与此同时，教宗的牧函也邀请每一位司铎效法习者若翰，始终指向基督而非指向自身，因为福传需要这种隐匿，在一个形象及其传播方式至关重要的场所，做到这一点可能非常困难。因此我认为教宗邀请我们进行的关于福传的辨别，也应成为我们圣座圣事部未来反思的主题，以便我们能够为每个人提供必要的工具，使他们能够明智地融入那些对教会使命构成新挑战的场所和环境。这一层面也需要我们提高意识，做好充分准备，摒弃恐惧和封闭，满怀热情地不断宣扬福音，忠信孕育未来的召教。